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重生了，
我重生了，
我还要想要再走下去，但我没办法。如果你忍，你带我走。
好像有一个新的力量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也想要知道神在我生命中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让我们回首人生，
闪亮一生，
回首人生，人生 ING。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想一想，如果你剩下来只有104公分，你将会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呢？今天回收人生 ING， 天天为你邀请到的是饶以德先生。因为罕见疾病的关系，他只有104公分，每一次他出现就是全场注目的焦点。过去饱受异样眼光的他，如今却能够侃侃而谈自己的生命故事，期待用喜乐的心感染更多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饶以德的故事。
嗨，大家好，我是以德，我还有一个妹妹。小时候我们就是都会爸妈礼拜六拜天，如果教会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会一起出去玩。虽然就是我好像身体不太好，也特别是小时候，大家可能也不能走远或者什么，但是那时候爸妈都会带我们去搭火车，然后他自己开车去不同的县市去走走看看。然后我也很喜欢，我们家会一起玩很多游戏啊，大富翁啊，下棋，然后停电了就一起玩捉迷藏。
那以德，你大概什么时候发现说，诶，你好像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因为小的时候大家都矮矮小小的嘛，
对对对对，
看得不太出来。
对，
什么时候你发现，诶，我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觉得感觉差异比较大的时候应该还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啦，因为那时候大家进入发育期嘛，然后身高的那个距离是被拉开的，然后体育课开始没有办法去参与了，因为一些打篮球这个我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一起这样下去碰撞，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感觉到说好像外在上面这种很明显的不一样，然后另外也开始发现说在一些好像生活方面也会开始变得不一样，朋友可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或是他们想要一起去做的一些活动，去哪里玩，我好像参与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像大家那么的自然。对啊，因为有时候也许说大家可能出门去哪里玩，地方远了一点，或者是说交通的过程，或者到那里要逛街什么，诶，走很多路，我可能就会体力又吃不消了，就会变成说好像对大家说很自然，想去哪就去哪，可是我却常常是要有很多的顾虑，要有先安排好。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罹患黏多糖症？
可能从幼稚园开始就会发现说，诶，好像个头比较小，也会发现说一些骨骼关节有一些不一样。小时候我觉得好像台湾这方面这种遗传疾病的或者是所谓罕见疾病的资讯跟研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父母其实大概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就发现说，诶，我的脊椎好像有弯，原本想说是脊椎侧弯，然后就开始有去做一些检查。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说，诶，好像不是这么单一的骨骼上面的问题，可能是一些基因啊或者遗传。慢慢确定说是黏多糖症，然后确定说是黏多糖的第四型，都已经是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了。就黏多糖症哦，它是一个糖类的代谢有困难的一种罕见疾病。我们人体有很多的酵素会去分解不同的糖类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东西。 这个黏多糖症呢，我们刚好缺乏酵素去分解黏多糖，导致这些黏多糖它没有办法被分解被吸收之后，它就会沉淀在人体的比如器官或者是骨骼上面。不同的型就是因为它沉淀堆积的地方不同，所以我大家可能看我这样觉得好像这个病的确是很辛苦，但其实跟其他某一些不同型的比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很幸运了。因为有的型是它可能直接堆积在心肺，那就可能会造成生命会有即刻的危险，堆积在眼睛的话那就会造成失明，那甚至还有一些是可能堆积在脑部，那就会造成智能上面的缺损。那我第四型的话，它主要是堆积在身体一些大的关节，所以像我身高不高，一些关节是变形的。
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上帝帮你放了很多的天使在你的身边来帮助你，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可能是恶意的或者是会欺负你的人呢？
小学的时候经过别班教室或者是遇到一些别班的人，他们都会指责我，然后嘲笑，然后会说哎呀当归啊，就说啊、很矮这个人，
就矮冬瓜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回想起来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只是新奇或者是好奇有趣。我现在不会觉得是恶意，但当时的确在那个时候，就我一个小学生来说，听到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打击了。但有趣的是，常常很在意的都是我们班的同学，他们就会出来回嘴啊，会骂回去啊，非常可爱。我觉得那种很温暖啦，就觉得有被朋友情意相挺的感觉。
早期其实对于这个无障碍空间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你从小在家里面训练了。
对对。记得我那个高中的时候，他整个学校是没有电梯的。高三那一年，我们的教室是在四楼，所以每天一到学校就是等于说先做一个暖身运动啦，就是背着书包这样爬四楼上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一点离谱，但是那时候的确是每天就这样爬四楼上去。我就会开始感觉到说，好像人生中很多这种经验是上帝一定会让你度过。你也许过程中会需要一些人的帮忙，或者是说过程中可能很辛苦，但是不会说真的人生有到走不下去的那个感觉。
对于以德你来讲哦，104公分的高度看出去的那个世界，你觉得那个风景是怎么样的？
我第一个直觉想到的其实是我看狗跟看小孩子的那个视角可能跟其他的人是不太一样。我在教会也有带儿童，现在有在带青少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带着小朋友出去或者是带着我们的学生做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很新鲜，可能没有遇到过是这种在前面带他们的老师或者是辅导，他们是要低着头看他，一般他们可能都是要抬着头去看他们的辅导，反而是我常常是要仰着头跟他们讲话。我在想这样来说那会是一个不同的感觉，但其实我一开始对小朋友也是有一点顾忌，没有办法放开自己。其实小朋友真的看到我不认识的话，他第一个反应这绝对冷自然，他会很好奇，会说好矮哦，或者是非常不自觉的眼睛就会盯着我看，或者是就会指指点点。甚至我还遇到过那种小朋友很有趣，就会来跑过来然后问我很多问题啊，几岁啊，然后你生活怎样怎样怎样。对，所以我一开始的确是会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点疙瘩或者是有点尴尬，但是我后来是真的开始带小朋友跟他们相处之后，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想的太多，他们其实真的只是好奇。他们一旦跟我聊跟我玩，发现说诶我人还不错，其实他们是非常真诚，然后就可以成为朋友。我觉得我也是因为真的跟小朋友接触，我才会发现说诶可能以前童年之后的那种感受都是我现在想都会觉得啊很多余的，因为他们真的就只是好奇，然后这个好奇是我们可以 透过相处之后就可以化解，而且他们反而常常有的时候也很贴心，他们了解我的状况之后，他们也会考虑到我，甚至帮忙我。
那以德，你曾经说呢，虽然天生的疾病带给你一些的不方便啦，生活中的挑战啦，可是你呢相信这是人生的考验。
嗯，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保持那个喜乐？你的信念是从哪来的？然后甚至你可以为着你的生活感恩。
因为像我们的信仰嘛，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最后都会到一个天堂嘛，
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对，一个美好的地方。如果说就会想，那如果倒推回来讲，如果大家最后的终点我们都是这样一个充满盼望，这个世界上面的灾难或者是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我们现在可能害怕的事情都不存在的话，反过头回来想，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都是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反正我们最后都要到一个终点去，那每个人在路上所经过的就是不同的风景。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生命遇到的事情，就好像是我看到的风景是很特别。如果我们常去玩就知道说，有些风景它不一定真的是好像这么一看就觉得很美，会特别或它会出名，它会成为一个景，是因为它很稀少，甚至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如果人生最后都绕到一个终点，那我们所经过的这些，当我们最后站在那个高山的山峰上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经过的，不管我们过程中可能会觉得很辛苦，或者是觉得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景色，但我相信在那个高点看下去的时候都会是很漂亮。
你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吗？
对，所以我等于是从小算是在教会长大的吧。我很感谢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家人相处得很好，然后父母给的爱是很稳定而且充足的。我觉得除了这个小的家庭之外，还非常感谢说在教会的那样的环境里面，其实很像是还有一个大的家族成为我的一个支持的力量。真的比较认识神接受这个信仰是中学的时候，可是我从小在教会这个环境里面，很多的长辈啊，或者是那种叔叔伯伯阿姨，他们都常常会勉励我说，上帝的爱是不偏待人，上帝的爱是不看外表。我觉得这些都对我是鼓励。当我会觉得说身体上面的限制跟别人不一样，我有可能会走向说自己是不是很奇怪，或者说有负面的时候，但其实教会他常强调的那个上帝的爱，然后上帝的爱是不像人看人的这种很表面的爱，我觉得对我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而且也真的让我知道说，对，我是上帝的创造，我是他的孩子，不用真的去自怨自艾或者是自我放弃这样。
回收人生 ING， 今天为你邀请到饶以德先生来分享他的104公分的生命故事。那么在下一次呢，以德还会继续跟我们聊，期待你继续的来收听，也欢迎你在节目底下留言给天天哦。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当你的希望已在摇晃，你是否失去盼望，失去力量？只要你肯踏出信心的路，美好的祝福就呼之欲出。别小看了这顺服，第一小步将变成你最羡慕的一大步。